姐姐。童年的记忆中的姐姐是一个玩伴，每当我没有人陪的时候，姐姐都会出现在我面前，然后呢把我哄得开开心心的。而那个时候我也想天天见到她，直到现在我都在想，我是那样淘气的一个孩子，别人都不愿意陪我玩，为什么姐姐她会经常陪我呢？每当我问她的时候，她都笑呵呵地说，我是你姐，我不陪你玩谁陪你玩啊。现在想来，她那时怎么就那么懂事儿呢？她可只比我大一岁啊。姐姐绚烂的笑容成了我儿时朝思暮想的宝贝。可能是因为姑父走得早，姐姐从小就非常懂事儿。还记得姑父在病床时让她以后懂事儿多照顾家里，姐姐一声没吭地点了点头。说完这些之后，姑父就走了。我当时被吓得哇哇大哭，可姐姐竟硬是忍住了在眼里打转的泪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的坚强，可能是让父亲知道自己以后会变得坚强吧。姑父葬礼那天他哭了，就那么默默地让眼泪往下流，他也不擦，别人劝他他也不听，葬礼那天他一句话都没说。从那以后，姐就似乎真的变得坚强懂事起来，虽然她还是没摆脱父亲的死带来的阴影，因为他常对着姑父的遗像一看就是半天，但他是真的长大了。姑姑身体不好，家务活呢就全都由姐姐来干，母亲生病了她来照顾，她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。姑姑经常向母亲哭诉说，姐姐真是太不容易，真是苦了她。听了这话，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姐。姐在家很少有时间能正常的去学习，但她的成绩总是在班级的前三名。我问她为什么她学习那么好，姐回答说，不努力不行啊，以后就没有出路了。听了姐的话，我觉得我也应该好好的学习。姑姑经常生病，所以姐的家里很缺钱。同是那个年纪的人，姐从不和家人要吃要穿，而我就不行了。为此呢，姐常劝我别乱花钱，我听姐的话，因为我认为她总是能为我着想。我的很多坏习惯都已经被姐改掉了，我真的感激她。姐很少笑，但是每次见到我她都笑得很好看，所以呢我爱盯着她的脸看，而她呢竟然会脸红呢。姐长得很漂亮，虽然吃的穿的不好，但她还是很美丽，那些吃得好穿得好的人都不如他。他有一次对我说，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是他最快乐的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他也不知道，或许他是不想告诉我。在这种不苍白也不多彩的生活里，我和姐慢慢的长大，一起分担彼此快乐和忧伤，是我们早就定下的约定。姐的学习成绩还是那么好，而且她长得也越来越好看了，所以有很多人嫉妒她，但姐并不在意，她依然过着她自己的苦涩中加有快乐的日子。由于有姐的陪伴，我过得很快乐，没有什么忧愁。只有在看到姐又对着姑父的遗像沉默不语时，我为她感到难过。这么多年来，姐还是没有摆脱丧父的阴影，我不敢再劝她，因为我有一次劝他的时候，他竟趴在我的肩上哭了很久，把我的衣服都弄湿了。从此我便不敢在那时劝他，因为我怕见到他的眼泪。以后每次见到姐那样，我能做的也只是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。后来姐问我，她那样做是不是让我很不开心，我说当然是了，你流泪的时候我也想哭呢。姐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对我说，姐以后不会让你不开心的。听了这话我很感动。以后姐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，我真替她高兴。姐说是我使她变得乐观起来的，可我呢却觉得我什么都没做。看到姐的转变，姑姑的病仿佛也好了很多。 受姐的熏陶，我的学习成绩不错，姐呢常帮我讲不会的题，而她好像比老师还厉害，因为她讲的题啊我一听就懂。她还时不时地替我缓解学习上的压力，带我出外散心，我真的感激她。如果没有她的话，那段艰苦的日子我是熬不过来的。每当我谢她的时候，她总是假装生气似的对我说，你要再这样我生气了，你是我的弟弟，还总说这些废话干嘛。我也就不敢再废话了，虽然姐姐生气时的样子更好看，可我却不忍心叫她生气。有一次我对姐开玩笑似的说，如果你不是我姐，我一定会爱上你的。姐听了之后好像吓了一跳，随后对我说，你那么不听话又乱花钱，鬼才会喜欢你。说话时我发觉姐的脸庞是红扑扑的，明知她是在开玩笑，可我却真的以后不再乱花钱了。又过了几年，姐到外地上大学去了，我们也就不能经常见面。在火车站送她走的时候，我哭得喘不过气来，她也是，她说她不舍得走，但她没办法，我能理解她。姐一去就是五年，我不知在这五年里是怎样过的，如果没有她的经常来信，我就等于和她没有了任何联系。在信中她常鼓励我要不断地进取，我很听她的话。信中我对她说我所有的忧愁，而她则在回信中一一为我解决，使我甩掉了很多的思想包袱。她也在信中说她的烦恼，但我呢却没有为她分忧，毕竟我长大了，可以帮她分忧了。而她呢也终究不全没有解不开的烦恼，我想帮她，可我不知能不能做到，也许姐正期待着我的成长吧。姐把她工作后所得的第一笔钱的三分之二都给了我，我不要，可她执意要我收下。她对我说的那些话我永生难忘。当时她把钱硬塞在我手里对我说，你现在需要钱，我这点钱不算什么，只要你以后心里有姐，姐就心满意足了。听了这话我鼻子酸酸的，姐说我没出息，那么大了还哭。这次我没有听姐的话，反而哭出声来，姐就摸着我的头劝我，学校放假我去姐那玩，在姐家我们聊了很多，聊到最后她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她已经有了男朋友。我吃了一惊，并且怪她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，姐说她不好意思说。看着她那幸福的样子，我想她一定很快乐。然后姐就借着给我做饭的当跑开了。看着她忙碌着的背影，我对姐说，姐以后一定是一位贤妻良母，有谁能娶到姐那可是她的福分。姐不说话了，脸红红的。假期一结束我就回到学校，这期间呢我和姐之间还保持着书信联络，可能是由于学业紧张，和姐通信的次数开始逐渐减少，直到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有两个月没有给姐写信了，于是写了一篇满是问候的信。可等了好几个月姐都没有回信，我于是又写了一封信问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过了好久姐回信过来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，可里面信的内容却把我吓呆了。姐在信中说，她和她的男朋友发展得相当迅速，并且已经决定结婚，她真的很高兴，因为她非常爱那个人。可由于一时冲动，在那个男人占有了她的身体后，却绝情地对她说，她爱的只是她的美貌，并且无情地抛弃了她。事情已经过去很久，事情发生时我却不在他身边，我想象不出当时姐的感受，我也想象不出有什么人承受得住这样的痛苦。我觉得我应该去化解姐的这份痛苦，因为除了我别人无法做到。于是我向学校请了假，登上了去姐家的列车。在车站见到姐时，她脸上带着笑容，显然是硬撑出来的，一路上只寒暄了几句。到了家，刚一进家门姐就哭了，而我呢也没有能够忍住我的眼泪。我问天，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姐姐的身上。我问弟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，可是天不响地不应，只有姐姐的哭声。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止住她的眼泪，因为我的泪模糊了我的双眼，我的哭声哽住了我的喉咙。由于我的出现，姐转变得很快，我高兴，因为我又化去了她心中的一个阴影。在她露出会心的微笑后呢，我安心地踏上火车回校，生活就这样变得又正常起来。平静的日子总是预示着不幸的事情发生。果然，那天我照常又收到了信。我欢天喜地地打开信封看，刚看到第三行，我就让信纸掉在了地上。姐出车祸了。姐是个医生，一次急救行动返程时，姐他们乘坐的救护车被一辆莽撞的大卡车撞得飞起很高，车内六人中五人当场死亡，只有姐一人重伤，吉凶未卜。我赶到医院时，外面天阴得厉害。我进入病房后看到的姐已经奄奄一息，亲人们看到我来都退了出去。我来到姐的床前，握着那只没有插针管的手，姐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只是用眼睛直直地盯着我，那眼神我已经读不懂了。我哭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。姐笑了，那笑容在她苍白的脸上显得无比的绚烂。慢慢的，我感到我握着的手松开了。姐的眼睛嘴角挂着笑容，脸上有两行欣慰的泪水。同时，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。许久，房间里没有声响，只是那心电图的荧光屏上不断延伸的直线发出滋滋的声音。姐的手已经开始变冷了，泪水早已涌出了我的眼眶，浸湿了我的衣裳。我闭上双眼，极不情愿地按下了床头那让人恐怖的白色的按钮。姐的葬礼是在三天后举行的，雨一直下着，姐穿着她喜欢的衣服，脸上依然挂着幸福的笑容。此时此刻，我玉碎的心情仿佛变得轻松些，因为姐的死，姐死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。姐在死之前终于见到了我，她在死之后也可以见到想念已久的父亲，她无怨无悔了。从火葬场烟囱飘出的烟中，我仿佛看到了姐的灵魂升上了天空。姐离开我已经有五年了，这期间我始终还是没有忘记她那绚烂的笑容。我希望我会接到他从天堂给我写的信。